弟兄姊妹平安，我们先一起读一段经文。这段经文在帖撒罗尼迦前书，我们从第三章的十一节开始。第三章的十一节，这个没有动。第三章的十一节开始到第四章的十二节，我们一起先来读一下这段经文，一起请。愿神我们的父和我们的主耶稣一直引领我们到你们那里去，又愿主叫你们彼此相爱的心并爱众人的心都能增长充足，如同我们爱你们一样，好是我们当我们主耶稣同他众圣徒来的时候，在我们父神面前心里坚固，成为圣洁，无可责备。弟兄们，我还有话说，我们靠着主耶稣求你们，劝你们，你们既然受了我们的教训，知道该怎样行可以讨神的喜悦，就要照你们现在所行的更加勉励。你们原晓得我们凭主耶稣传给你们什么命令，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要你们个人晓得怎样用圣洁珍贵守着自己的身体，不放纵私欲的邪情，像那不认识神的外邦人。不要一个人在这世上月份欺负他的弟兄，因为这一类的事主必报应，正如我预先对你们说过又切切嘱咐你们的。神召我们不是乃是要我们成为圣洁，所以那弃绝的不是弃绝人，乃是弃绝那赐圣灵给我们的神。论到弟兄们相爱，不用人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自己蒙了神的教训，叫你们彼此相爱。你们像马其顿传递的众弟兄固然是这样行，但我劝弟兄们要更加勉励，要立志做安静人，办自己的事，亲手做工，正如我们从前所吩咐你们的，叫你们可以向外人行事端正，自己也就没有什么缺乏了。好，我们读经就到这里，我们再一次一起低头祷告。恩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的爱拯救我们，赐给我们今天大家相聚在这里，一同来领受你自己的话语。主啊，你的话是生命之道，你的话是真理，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主啊，你的话句句带有能力。主耶稣，只求你自己的话会领导我们。主啊，我们今天不是饥饿无饼口渴无水，乃是缺少你自己的话语。主耶稣，只求你将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能归向你。主啊，求你的话语领导孩子，借着孩子的口把你自己的话语能流露出来，让每一个人听了以后入耳归心，都在耶稣基督你的话语上扎根。在现在的这个生活里面，让我们靠着主你的话语而得胜。主耶稣，求你祝福以下的时间，求主你看为宝贵，以下的每一个人求主你都使人祝福。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感谢主。那我们这段经文讲到生活，讲到生活，我们在今天，我们今天在这个现实的生活里面，那么我们健康的活着，快乐的活着，平安的活着，那么我们要注意到该怎么活。我们都活在这个时代里面，怎么活？那当我们留意到该怎么活的时候，那我们就必须要持定为什么要这样活。有很多很多人看我们这群人是另类，跟他们不合群的，那说话做事方方面面好像是怪怪的，那我们为什么在他们的眼中看我们是另类？ 总与这个世界格格不入。那我们在这个环境里面要不要还这样坚持的这种生活活下去？求主怜悯。所以我们在这个时代活着的时候，真的是要靠主帮助我们。如果我们活的是有永恒之意义和价值的，活的是对的，那我们必须要坚持持定的要这样的活下去，这样的生活方式。好，今天讲的题目就是主的命令和神的旨意。主的命令和神的旨意，那这个单子上写的是神所喜悦的生活，也就是神所喜悦的生活是根据主耶稣基督所吩咐给我们的命令和神的旨意。我们看到那主给我们的命令是什么呢？主给我们的命令要不要遵守呢？那上帝的旨意又是怎样呢？上帝的旨意我们能明白吗？上帝的旨意我们心里清楚吗？这个就是讲到我们现在每一个人，每一个基督徒，每一天的生活里面的每一个心思意念，每一个动机。求主怜悯。那有关主的命令，我们先看主的命令。主的命令呢，这个圣经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的第二节，圣经告诉我们这样说，我们一起把这一节经文读一下，一起。你们原晓得我们凭主耶稣传给你们什么命令。神的仆人告诉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弟兄姊妹，你们原晓得我们凭主耶稣基督传给你们的命令。那我们今天信耶稣信主多年的弟兄姊妹应该晓得，那刚刚来的可能不知道主耶稣给我们什么命令，我们可能不知道。那在这里我们看看主给我们的命令是什么呢？他们原晓得，那我们晓得不晓得呢？我们再一次的来回顾一下耶稣基督他给我们的命令是什么。当年耶稣在这个世界跟门徒说的时候，在约翰福音十三章的三十四节到三十五节，还有约翰福音十五章的十二节，这段经文里面耶稣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十五章的十二节，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了。主的命令在这里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是什么呢？要我们彼此相爱。彼此相爱，彼此相爱重要不重要呢？彼此相爱非常之重要。我们的教会如果没有爱，那教会不像教会。一个家如果没有爱，那个家也不像家。所以主耶稣告诉我们，要我们彼此相爱。我们弟兄姊妹，教会的所有的弟兄姊妹要彼此相爱，不是单向的爱，是彼此的。上一次小弟兄已经分享过上一段的内容，上一段的内容我们也深深体会到神的仆人这样的用真心的爱爱我们。那我们有什么回应呢？我们有什么样的回应？那这是主的命令。主耶稣说，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主耶稣是怎样的爱我们呢？我们是否知道耶稣是怎样的爱我们？去年小弟兄关于主明白基督的爱，基督的爱也讲了几次，耶稣基督的爱。如果我们明白，真的明白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所付出的爱，跟我们家里父母在我们身上所付出的爱，跟我内心之中我所想象的那一个人对我的爱是最大的爱一相比的话，那真是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所付出的爱。主耶稣 在对我们的爱没有办法用我们的语言可以表达的，所以主的爱真的无法测透，主耶稣的爱真的叫我们无法测透，感谢主。那他是宇宙的大君王，他是天地的主宰，他是唯一的真神，他是生命的主，他是全能的主，他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他爱我们这些犯罪堕落在罪恶中整天与主背道而驰，与他顶撞，是他伤心的人，而甘心乐意钉在十字架上。他爱我们，为我们舍命钉十字架。所以耶稣说，我怎样的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真的爱一个人是不容易的，爱我喜欢的人是容易的，爱我不喜欢的人不容易的。那有多少时候呢，他的住法我喜欢，他的说话我喜欢，他的长相我喜欢，他什么我都喜欢，我爱他容易。他什么看起来我都不喜欢，他讲话那个声音那么粗那么大，一出来就伤人的，听了我就不舒服，我爱他就难了。他的那个工作，你看他的生活，晚上不睡觉吵我，白天呼呼大睡，早上不起来，他的生活方式我不喜欢，要我爱他。所以这个呢不容易，有点难。所以这个要对付，耶稣告诉我们怎么说呢，耶稣告诉我们说要我们的爱有根有基，有根有基。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爱真的是没有办法用我们的言语来表达，我们明白基督的爱，耶稣基督要我们彼此相爱，像主爱我们一样。我相信我们今天到这里的每一位，今天我们教会的每一位都有他的优点和缺点，都有他的生活方式，所以每个人的思想意念生活方式各方面都不一样。那如果我们只爱我们喜欢的人的话，我们可能就会互相会吵架，分门别类，就会结党了。那我们要我们彼此相，不管是什么样的进到我们这里面，都要有基督的爱去相爱。感谢主，这是主给我们的命令。主耶稣给门徒这样说了以后，那门徒的反应是如何？我们耶稣基督的这个道是一代一代的传承下来，耶稣基督已经离开这个世界到天上去了，那十二使徒们也已经离开这个世界到天上去了，现在是谁活着呢？是你我现在活在这个世界，我们要传承基督给我们的命令。那我们看看使徒们他们的生活，那我们要效法使徒们，他们彼此相爱，他是怎样的爱我们的。我们看到上文三章的第十节和十二节这几节经文，第十节就开始说，我们昼夜切切的祈求要见你们的面，补满你们信心的不足。他们是使徒们，是昼夜切切的祈求，昼夜切切的祈求祷告，是为谁呢？是为谁呢？他是为自己吗？他是为自己生病了，为自己工作有问题，为自己道路不通达，为自己碰到什么难处？他不是为自己祷告，他这个昼夜切切的不是为自己祷告，乃是为着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弟兄姊妹，乃是为着其他的弟兄姊妹而祷告。各位，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看看自己，当我生活好，工作好，身体健康，家里什么都好的时候，我有没有切切的为别人祷告？我有没有想到那些信心软弱的弟兄姊妹，工作上面有困难的，受逼迫患难的，刚刚来到主面前的，聚会小组没有来的，这个主日也没看到他来的，那些弟兄姊妹有没有为他祷告？有没有关心他？所以使徒他是这样的，那求主怜悯我们，从我们祷告开始， 我们可以帮我们小组的成员祷告，家庭祷告，我们所知道的那些事情，我们为他们而献上祷告。那么接下来，愿神我们的父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直引领我们到你们那里去。那去干什么呢？去兼顾他们，去帮助他们，有一颗在里面很想很想这颗心。那十二节说，又愿主叫你们彼此相爱的心并爱众人的心都能增长充足，如同我们爱你们一样。劝勉弟兄姊妹彼此相爱的心，不单我们彼此相爱，还爱众人的心都能充足增长充足，如同使徒他爱我们一样的，这样的去相爱。那我们看看使徒他爱我们，他们爱我们是怎样的爱呢？二章第七节到第八节，圣经这样说：只在你们中间诚心温柔。真的，对我来说是很大的功课。诚心温柔，看到别人如果不合我意，心里就没有办法温柔，性情就暴躁了，那个言语说出来就带刺了，就会伤到人了。虽然没有打他，但是那个里面表达出来是有怒气在里面，因为看到他已经不舒服了这个样子。所以他说，这在你们中间诚心温柔，如同母亲如养自己的孩子。我们既是这样的爱你们，不但愿意将神的福音给你们，不但愿意将神的福音传给你们，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给你们，是因你们是我们所同爱的。他爱弟兄姊妹，不但昼夜切切地为他们祷告，不但这样的温柔谦卑地在他们中间爱他们。他说你们是我们所同爱的，如同母亲爱自己的儿女一样，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给你们。我们教会弟兄姊妹如果有这样的一种相爱，那么像基督爱我们这样的爱，效法使徒们这样的相爱，感谢赞美主，那是好的无比，真的是好的无比。我们再看他对我们的劝勉，靠主彼此勉励。我们已经知道耶稣怎么爱我们，使徒们他们怎么样的爱我们，那我们今天要彼此勉励。在四章的第一节，圣经说，弟兄们，我还有话说，我们靠着主耶稣求你们，他这样的迫切的心求你们，劝你们，你们既然受了我们的教训，知道该怎样行可以讨神的喜悦，就要照你们现在所行的更加勉励。他说你们既然受了我们的教训，什么教训呢？他们受了使徒们什么样的教训呢？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十一节十二节这两节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两节经文。你们也晓得我们怎样劝勉你们，安慰你们，嘱咐你们个人，好像父亲待自己的儿女一样，又叫你们行事对得起那招你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神。他们的教导就是到他们中间去传福音，他们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他们个人的救主以后，接下来就跟他们说，行事为人要对得起那招你们进神国得神荣耀的神，得神荣耀。那我们今天的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相称吗？我们今天的生活荣耀神吗？所以我们每个人求主怜悯光照我们。我们活的健康很重要，我们活着的时间也很短暂，我们所活动的范围也是很短暂，我们当怎样活呢？
有没有在我们的家中荣耀神，有没有在我们的活动范围里面荣耀神，与蒙召的恩相称。所以他说，我靠着主耶稣求你们，劝你们，你们既然受了我们的教训，就该知道当怎样行，可以讨神的喜悦。那我们就要更加勉励，如果我们软弱了，要彼此勉励，彼此提醒。所以我们看到，这是耶稣基督他给我们的命令。那么彼此相爱，我们也要靠着主耶稣基督彼此更加的勉励劝慰。耶稣给我们的命令是什么呢？就是要我们彼此相爱。感谢主。那我们今天在这样的一个生活里面，大家自我中心、自私都很强烈，所以我们彼此相爱这个功课，我们一定要靠主，靠着主彼此劝勉，这是主的命令，我们要遵守。那第九节和第十节圣经又告诉我们说，论到弟兄们相爱，不用人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自己蒙了神的教训，叫你们彼此相爱。我们已经清楚了，神就是爱，神爱我们，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知灭亡，反得永生。神就是爱，爱我们，他将独生子赐给我们，我们亲自被挂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赐给我们命令，要我们彼此相爱。感谢主。那这样的话呢，第十节告诉我们说，你们像马其顿全教会的弟兄姊妹固然这样行。帖撒罗尼迦是一个城市，马其顿是一个神，是一个神。那这样的话，马其顿全地的弟兄姊妹，他们都知道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弟兄姊妹，他们有这个爱心，爱周间的边上的弟兄姊妹，爱其他教会的弟兄姊妹，他们本教会的弟兄姊妹彼此切实相爱。但我劝弟兄们还要更加勉励。那我们现在神告诉我们说，我们所存的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的是什么呢？其中最大的就是爱。爱是永恒的，爱永不止息，唯独爱。我们真的要有基督耶稣的这种爱，要有使徒们他们的这种爱，愿意将自己的性命都给我们。我们要彼此勉励，靠主彼此勉励，靠主彼此劝勉。那我们这是主的命令，彼此相爱，求主怜悯帮助我们，让我们的教会，让我们家庭，让每个人都能在耶稣基督里面彼此切实的相爱，有彼此相爱的这颗心。主耶稣基督爱我们，把我们相聚在这里，我们成为耶稣基督身上的肢体，我们成为神家里的一家人，我们成为主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成为天国的子民。我们的相聚是永恒的，不但现在我们这里在这里相聚，将来在天家我们还要永永远远的相聚。感谢主，我们要听主的话，这是主的命令，要我们彼此相爱。我们再看第二点，第三节圣经告诉我们说，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神的旨意是什么呢？非常清楚的在这里告诉我们，神的旨意是什么。神没有模棱两可的，让我们模糊不清的，是很深奥，根本摸不清楚的。没有，神非常清楚的告诉我们，要我们成为圣洁。所以神的旨意要我们，就是要我们成为圣洁。我们原来本不圣洁，我们原本是肮脏污秽，因为我在最终生的，在最终长的，生活在这个罪恶泛滥的时代，本不圣洁，全身 那个神的仆人说，我的罪比头发还多，我心里所想的，脑里所想的，心里所存的，嘴巴所出的，眼睛所看的，那手脚所做的，都是罪，充满了罪。在这样的环境里面，神拣选我们，要我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感谢主，神的话语在这里，神的话像两刃的利剑，神的话句句带有能力。求主帮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为什么神要我们成为圣洁呢？为什么神要我们成为圣洁？我们读一下彼得前书第一章十五节十六节，彼得前书第一章十五节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请。为什么要圣洁呢？神为什么要我们圣洁？因为神说我是圣洁的，所以呢，你们也要圣洁。那招我们的是圣洁的，所以呢，我们也要圣洁。那我们不圣洁行不行呢？不圣洁行不行呢？我们看一下不圣洁行不行。好，希伯来书十二章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请。不圣洁行不行呢？不圣洁不行啊。为什么呢？因为神是圣洁的，人不圣洁不能见主的面，不要说亲近主，不要说住到主里面，不要说主与我们同在，连见他都不能见。所以那招我们的是圣洁的，我们也要圣洁。那我们今天人不圣洁就不能见主的面，可见圣洁是何等的重要。耶稣基督已经他用他的血十字架上舍命流血，血净我们一切的罪，涂抹我们一切的罪，赦免我们一切的罪，给我们穿上义袍，不再是罪人，乃是义人，乃是圣徒，乃是圣洁的人了。已经是因着耶稣基督舍命流血，我们成为圣洁这样的。那我们所以说神是圣洁的，我们要圣洁，人不圣洁不能见主的面，这是神的旨意，要我们成为圣洁。那我们今天一定要竭力保守自己在圣洁的里面，我们一定要竭力保守自己。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要我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今天在这个全世界淫乱堕落这样的一个世代里面，主耶稣的话在这里，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神的话是真理，神的话是我们的方向，不然的话我们就迷失了方向。因为周围的人都是那样的，甚至他们那样还是合法的，我们说他，还我们成了不合法的，还要把我们抓去坐牢的。在这个完全颠倒是非的这样的环境里面，神告诉我们怎么说，远避淫行。所以我们要竭力保守自己，要你们个人晓得怎样用圣洁。我们原本是不圣洁，我们的罪比头发还多，满身从头顶到脚掌都是罪。因着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的死，舍命流血，将我们所有的罪都归到耶稣身上，写尽了，成为圣洁。那我们今天一定要竭力保守自己圣洁，珍贵守着自己的身体。 那么怎样用圣洁珍贵守着自己的身体呢？求主的话刻在我们的心板上。一个人在今天这个环境世代里面保守圣洁，你说珍贵不珍贵呢？那是何等的珍贵啊！我们各位亲爱的，不管是年长的还是年轻的，我们想一想，如果我要娶老婆，是不是愿意娶一个肮脏污秽的、生活乱来的这样的一个女人为妻呢？如果我要嫁人，是不是嫁一个生活乱来的、肮脏污秽的那样的男人做我的丈夫呢？还是我要娶一个保守圣洁的、一生没有沾染污秽的，嫁给这样的人，娶这样的人呢？那是何等的宝贵！耶稣基督告诉我们，神的旨意，圣经在这里，神的旨意是什么呢？就是要我们成为圣洁，要竭力保守自己的身体。这是何等的珍贵，那是何等的荣耀！别人看我们是另类，有很多人因着我们这样，他就不跟我们来。他原本跟我们来往就是要沾染污秽，把我们也带进去。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如果你拒绝，一次拒绝、两次拒绝、三次拒绝，他就不会跟我们来了。没关系，感谢赞美主，那个人原本就不配跟我们一起来往，因为他是肮脏污秽的。这是主的话，在这样的环境里面，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要竭力的保守自己。你看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十八节到二十节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你们要神在这里告诉我们是要远避淫行，逃避淫行，要远离逃避。有神的仆人告诉我们说，真的是要逃离火坑一样的，这里起火了，我们是不是大家都拼命的逃啊？肯定拼命的逃，要逃离，赶紧的逃。没有人愿意这里起火了还愿意跑进去的，愿意跑到这个火坑里面去的，那你说不是会发生什么事情呢？肯定会死嘛，是不是？我们知道在这种情况之下是何等的危险，我们生活在这个里面，求主怜悯，要逃避，要远避。然后告诉我们说，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体，得罪自己的身体。为什么说是得罪自己的身体呢？因为我们的身体，我们今天这个身子乃是圣灵的殿，过去的圣殿在哪里？在耶路撒冷，神的宝柱在那里，圣殿在那里。今天的圣殿在哪里？你我就是圣殿，圣灵居住在里面，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的身子就是神的殿。那圣灵居住在我们里面，神是圣洁的，所以我们也要圣洁，我们不可沾染污秽。那圣灵是从神而来的，圣灵在我们里头，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了，我们今天活着不再是自己的人了，是谁了呢？ 有人把我们的名字都改了，改成基督徒了，耶稣的门徒了。所以我们知道我们不再是自己了，乃是主在我们里面活着了。我们活着也不是为自己活了，是为主而活了。那主愿意要我们去做这些事情吗？主耶稣他愿意让我们去犯那种淫乱的罪吗？所以我们要在这个身子上荣耀神。我们每个人要清楚明白知道，我的身子是耶稣基督重价买来的。耶稣基督付出什么代价呢？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他将自己的命舍去，赎回了我们的命，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将我们赎回。所以我们知道，我们今天住在这里的每一位，靠主怜悯，靠着主我们彼此的劝勉，彼此的鼓励，我们要切力保守圣洁，在我们的身子上荣耀我们的神。那第五节说，不放纵私欲邪情，像那不认识神的外邦人。外邦人我们没有什么可说了，这里是我们是主耶稣基督重价买来的，耶稣基督的命换来的。我们现在活着的不再是自己，那是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的身子是属于耶稣基督的。所以就不要放纵私欲的邪情，那个里面自私的那种欲望带来的邪情。我们看到雅各书第一章十五节，我们一起来读：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私欲会怀胎的，私欲怀胎，然后死后到了，就生出罪来。罪所带来的就是死。我们一定要把这个邪情私欲与主同定十字架。当我们有时候放纵这个邪情的时候，放纵里面肉体那个私欲的时候，我们要跪下来祷告，赶紧祷告。我相信这个世界每一个人都会受到这些试探，在这种试探来临的时候，我们知道那是魔鬼送过来的试探，那是魔鬼他的毒箭射过来，那是魔鬼他要陷害我，他要攻击我，他要把我掳去。马上要在主面前祷告，靠着耶稣基督一定会得胜。这个私欲是在我们里面生出来的，求主开恩帮助我们。我们要在神的话语上扎根，我们不但在一个礼拜天在这里领受主的道，我们每一天要在主面前领受主的道。在现在这个生活这个环境，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神的话是何等的宝贵。如果我们不好好读主的话，那真的我们被这个世界影响，被世界这个世界冲昏了头脑，不知道哪个是对的哪个是错的。他犯了罪，我说他，反而我还坐牢，他还要告我，你说这是什么样的时代？求主帮助，让我们不放纵私欲的邪情。我们看到这里有一个人，他的私欲邪情一产生，就带来了何等的可怕。创世纪第三十九章第六节到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段经文。请布提法将一切所有的都交在约瑟的手中，除了自己所吃的饭，别的事一概不知。约瑟原来秀雅俊美，这事以后，约瑟主人的妻以目送情给约瑟，说：“你与我同寝吧。”约瑟不从，对他主人说：“看哪，一切家务我主人都不知道，他把所有的都交在我手里， 在这家里没有比我大的，并且他没有留下一样不交给我，只留下了你，因为你是他的妻子。我怎样做这大恶，得罪神呢？后来他天天和约瑟说，约瑟却不听从他，不与他同寝，也不和他在一处。有一天，约瑟进屋里去办事，家中人没有一个在那屋里，妇人就拉住他的衣裳说，你与我同寝吧。约瑟把衣裳丢在那妇人手里，跑到外边去了。神知道每个人的心，这个是一个很典型的。这个女人的丈夫可是一个大臣哦，高官哦，相当于我们中国是政治局常委里面的人呢，是法老底下的一个大官，政治局常委里面的一个人。你说她老公不好吗？她家没钱吗？没地位没权力吗？什么都好，那她还要干什么？这一个约瑟是谁啊？他是一个奴隶，他丈夫用钱在市场上买过来的奴隶。他诱惑他，你看这个地方，天天，第十节，后来他天天和约瑟说，天天啊，各位，这个他还是主人的，这是主人啊。如果是你我在这个家庭，年轻人，亲爱的年轻人啊，你我今天生活在这个家中，我的主人不在家上班去了，我的主人的妻子天天跟我说，你说哪里从天上掉下来这颗肉这么好呢？啊，巴不得我去找都找不到，他还送到我床上来了，多美的一件事情呢。约瑟是怎么样的？约瑟就逃避他，不和他在一起，不跟他说，一见到他就毒，一见到他就跑了，不跟他说了，不跟他在一起了。那这个事情我们又看到，躲也躲不开，跑也跑不走，魔鬼撒旦就是这样的，让你跑让你躲，躲也躲不开，跑也跑不走。怎么样？有一天家里没一个人在那个房子里面，就那一个房子里面没有一个人，约瑟没办法，他是他家里的这个仆人，要进去办事要做事。这个女人就知道了，这个约瑟进到这个房子里面来了，赶紧的进去拉住他。如果有些人说，那是他这样拉着我吗？我是无辜的，我是被害的，我是冤枉的。那约瑟怎么样？约瑟他把衣服都丢了不要了，赶紧跑。跑出去以后，那个女人就大喊了，这个主人的妻子就大喊了，说约瑟要欺负她，她丈夫回来要她丈夫把约瑟杀掉。这是私欲里面所带出来的邪情，所带出来的恶毒，要把人都要杀掉。这样的事情也发生太多了，原来是很好的关系情妇，后来把他人都杀掉了，沉到大海里面去了。所以神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要竭力保守我们的身子圣洁珍贵，守着自己的身子。约瑟真的是逃避淫行，远避淫行，当这样的环境来临的时候，他是这样的逃的。后来神就大大的祝福，使他成为整个埃及法老王手下的第一把手，埃及的宰相。法老说，除了我住在宝座上听你以外，我宝座下来我都要听你的，连法老王都要听约瑟的。让我们看到这件事情 发生的时候，我们要把主的话铭记在我们的心中。第六节圣经告诉我们说，第六节我们一起来读，不要一个人在这世上月份欺负他的弟兄，因为这一类的事主必报应，正如我预先对你们说过，又切切的嘱咐你们。神的话在这里，不要我们一个人在这件事情上月份欺负你的弟兄。这个事情上月份是欺负我们的弟兄姐妹，那欺负人的是谁呢？欺负人的当然是身体健康、体健力壮、有权有钱有势有力的人才会欺负人，那个弱者被欺负。我们前面看到是谁被欺负呢？约瑟被他的祖母所欺负。那圣经又告诉我们说，诗篇第六十二篇第十节，诗篇六十二篇第十节，圣经告诉我们怎么说的？不要仗势欺人，不要仗势欺人。所以我们要切力保守，不要在这件事上有一个人月份欺负我们的弟兄。这样的事，神说他必要报应，神必要审判，因为这一类的事主必报应，正如我预先对你们说过，又切切的嘱咐你们。所以神的教会是圣洁的，我们的身体乃是神的殿，圣灵居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也要保守圣洁。属骨在这件事情上预愤了，那主一定会报应。在这里圣经说主必报应，使徒再三的嘱咐，再三的跟我们说，反复的跟我们说。我们看到神找我们，第七节说，神找我们本不是要我们沾染污秽。你看边上那个图，那个孩子那样的污秽在那个肮脏里面，那我们的生活是不是虽然外面穿起来很干净很干净，里面是不是这样的肮脏污秽？生活思想意念乃是要我们成为圣洁。各位，这里我简单的找了这两幅图，让我们更加的印象更深。我们喜欢哪个孩子呢？啊，当然谁都喜欢干净的，谁都喜欢漂亮干净的。所以外面我们有很多人，我们看到外面生活真的，现在有很多很多也出来，他说白天是教授，我不说我们这里教授啊，要清楚，是说那个坏的教授，白天是教授，晚上是什么？教授啊，七八十岁了。上次不加州一个教授，我们中国一个留学生告他吗？七八十岁了，有名的，发了很多的文章，学校有名，世界有名。他为什么呢？外面看起来是堂堂的大人物，里面却是肮脏污秽不堪。神召我们是怎么样的？神召我们本不是要我们沾染污秽，乃是要我们成为圣洁。所以不要有一人在这世上预愤，神必审判。第八节说，所以那气绝的气绝谁呢？不是气绝人，乃是气绝神。对不起，那个字挡住了。那气绝的不是气绝人，乃是气绝是圣灵给我们的神。我们今天把神的话不当作话，虽然是我在这里讲，你不是不听我的话，不听我的话一点关系都没有，乃是不听神的话。 我在这里这些都是神的话，不是弃绝人，乃是弃绝神。这个孩子不听他爸爸的话，爸爸跟他说了不能在那个 污泥里面去玩，他孩子偏偏要去玩，那是他不听他爸爸的话。回来怎么样的？回来一定要受管教，是不是？那我们的神也是一样的，神的话在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神说你不是拒绝人，也是拒绝神了。那我们看到这个地方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在撒母耳记下，撒母耳记下十二章第九节到十二节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你为什么藐视耶和华的命令，行他眼中看为恶的事呢？你借亚门人的刀杀害赫人乌利亚，又娶了他的妻为妻，你既藐视我，娶了赫人乌利亚的妻为妻，所以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从你家中兴起祸患攻击你，我必在你眼前把你的飞兵赐给别人，他在日光之下就与他们同庆，你在暗中行这事，我却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日光之下报应你。各位你看，上面是讲到这个是谁，这个是以色列人鼎鼎有名的王大卫，他犯罪以后神差他的仆人，他犯罪没有人知道，没有人知道，有很多说这个事情没有人知道，那神就告诉了他的先知拿单，你去告诉大卫，上面是讲那个故事 讲给他听，讲了以后下面告诉我们说，你为什么藐视耶和华的命令，行他眼中看为恶的事呢？你借着亚门人的刀杀害赫人乌利亚，又娶了他的妻子为妻。第十节圣经告诉我们怎么说，你既藐视我，这件事情不是藐视人，乃是藐视神。神说你既藐视我，得罪了神，藐视了神，不是把那个赫人乌利亚算什么呢？啊，杀掉一个人算什么？战场上你看杀了回来报告的时候，大卫说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打仗当然有生死嘛，没关系。神说你是藐视我，藐视耶和华的命令，然后接下来刀剑必不离开你的家，在你家中兴起祸患，刀剑不离开你的家，你在暗中所住的，那在光天化日之下，大家都知道你的女人被别人玷污了。各位，后来大卫的家刀剑就不理了，他的大儿子玷污了他的妹妹，然后亚撒龙就把暗嫩杀了，他把哥哥弟弟把哥哥杀了，然后大卫就 被他的儿子亚撒龙赶出王宫了，要逃命了，儿子把爸爸赶出去了，要把他杀掉了。接下来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撒母耳下十六章二十节到二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亚撒龙对亚西都弗说，你们出个主意，我们怎样行才好。亚西都弗对亚撒龙说，你父所留下看守宫殿的飞兵，你可以与他们亲近，以色列众人听见你父亲憎恶你，凡归顺你人的就更坚硬。于是人为亚撒龙在宫殿的平顶上支搭帐篷，亚撒龙在以色列众人眼前与他父的飞兵亲近。神说话说到做到做不到啊？神说话不像我们说话，神说到做到，不管你是王不是王，别人跟大卫这样说可能一刀就把他杀了，大卫杀一只鸡一样的， 还不要自己动手，吩咐一声，在耶和华面前，那我们可是一个蚂蚁一样的，没有办法的，马上就见效，报应就来到了，刀剑不离开他的家，自己家中兴起来，然后在宫殿的平顶上支搭帐篷，在以色列众人面前做这样的事情。神说，你在暗中所做的，我在光天化日之下，在众人面前。各位，当我今天讲这个道的时候，我这个礼拜读读这段经文，跪下来祷告，我越看里面越恐惧战惊，越看越可怕，非常的可怕。真的，有多少时候心思意念那种私欲邪情会出来，真是可怕。那么我们看到，我也知道有很多很多很多，我们讲教会的弟兄姊妹，我们讲主里的神的仆人，在这件事情上越愤的好看他的人，就好像一棵树被砍了，一个花被摘下来了，看着枯干。我也，但是我没有拍照，我本来想拍照的，我没拍照。有一个人，他在一个女人在这件事情上郁愤了，她有自己的丈夫跟别人，然后她得了一种病，没办法治，一点办法都没有，全身发烂，痛得受不了。后来教会弟兄姊妹为她祷告，祷告了，有特别属灵的那恩赐的弟兄姊妹就告诉他，你犯罪了，你讲清楚你犯了什么罪。然后他讲出来犯了这些罪，讲了以后他认罪，最后还是死掉了，30多岁死掉了，全身烂起来，没办法治，真的很痛苦很痛苦。那有很多人也是一样，在这个事情上，真的神说你们的身子乃是圣灵的殿，一定要竭力保守我们的身子圣洁珍贵，守着自己的身子，求主施恩怜悯。大卫王合神心意的大卫王，就在这件事情上越愤了，神也不放过他。在创世纪39:9，我们看到这个约瑟，在这家里没有比我大的，且没有留下一样布交给我，只留下了你，因为你是他的妻。那一个约瑟怎么说呢？我怎能助这大恶的罪神呢？按人来看是助这个事情是得罪他的丈夫，但是他说我怎么可以助这大恶的罪神呢？各位，人可能不知道，真的，我跟那个人犯了罪，可能没有人知道，神知道。我们是得罪神，而不是得罪人，因为我们的身子是重价买来，耶稣的命数换来的，我们是有圣灵居住在我们里面的，所以我们要竭力保守圣洁，因为神的旨意是要我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主的命令要我们彼此相爱，主的旨意要我们成为圣洁。在帖撒罗尼迦前书3:13，我们一起来读，好是你们当我们主耶稣同他众圣徒来的时候，在我们父神面前心里坚固，成为圣洁，无可责备。在弟兄姊妹，我们教会弟兄姊妹彼此相爱的事情上，这主的命令，我们要遵守主的命令，要效法使徒们彼此切实相爱，心里要坚固。主耶稣基督同他众圣徒来的时候，我们站在主面前坦然无惧见主的面，保守圣洁，成为圣洁。不管今天这个 环境，这个世代如何的险恶，如何的泛滥，魔鬼撒旦如何的想尽办法要攻击我们，像那个不利法的妻子这样的诱惑，天天诱惑约瑟一样的，想尽办法诱惑他一样的，要逃避，要 远离。所以心里一定要坚固，成为圣洁。如果约瑟他心里不坚固，他拉住他，好啊，我是无辜的，你害我，上帝知道，上帝啊，我是无辜的，你知道。他逃了，逃了，后来他要被灭命，要杀他。所以感谢主，心里一定要坚固，成为圣洁。在主面前我们无可责备，坦然无惧见主的面，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每一个人都要站在主面前见主的面，每一个人都要在主面前交账，每一个人所有一切主都把我们心思念都赤裸破开打开。求主祝福，让我们教会弟兄姊妹更加的彼此勉励，在这个弯曲背谬的世代里面，我们心里一定要坚固，成为圣洁。因为神召我们是要我们圣洁，而不是要沾染污秽。我们确实是在这个世界分别出来的一群人，分别为圣归于耶和华，我们是天上的国民，跟这个世界所有人都不一样。我们现在活在这个现实的生活里面，我们该要知道怎样的活才是讨神所喜悦的生活。我们明白了，就要这样坚定不移，我们心里坚固的这样的生活活下去。求主祝福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将你自己的话赐给我们。主啊，只求你的话刻在我们的心板上，在你的话在我们心中发出莫大的力量，在我们面临各种各样试探诱惑，各种各样的私欲邪情，各种各样的魔鬼撒旦的攻击，罪恶的诱惑来到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靠着耶稣基督你自己的话语而得胜。主耶稣，求你来帮助我们。主啊，谢谢赞美你，只求你的话刻在每个人的心板上。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